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们讲到说乃曼的故事，亚兰王的元帅乃曼有几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呢，是他很会打仗，是一个元帅，大能的勇士。那不过这个大能勇士后面呢，圣经强调了一件事，他能够大能，他能够得胜，是因为耶和华使他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。这很重要，亚兰人是异教徒，不认识上帝。以色列人表面上是上帝的仆人，可是神使亚兰人胜过以色列人。各位，每件事都在神的掌管中，就算你是约中的子民，也可能神会叫你在世上碰到很多倒霉的事。更何况你名义上是约中的子民，你名义上肉体受了割礼，心灵没有受割礼，你不尊敬神，你不遵守他的律法，你不相信他，那你并没有丝毫的优势。我们每个人都没有优势，我们有的只是信靠上帝的怜悯。而今世之子在事实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当亚兰人这个乃曼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优点，他从善如流，他愿意为一个可能性付上代价。当他听小女孩的建议到以色列来的时候，各样的指标都表示他不必去的。以色列的神这么了不起，怎么不让以色列人得胜呢？小女孩的神这么了不起，怎么不让小女孩得自由呢？如果亚兰人信的是假神，为什么亚兰人得胜呢？为什么亚兰人还能够胜过以色列人呢？我们对这些事情都有很简单清楚的答案，就是神仍然是独一的真神，掌管万有。即使他的儿女，他的教会，不管是名义上的或真实的，有很多不好的地方，这更显出神的拣选的恩典，以及神不偏待人。我们更应该敬畏上帝。而我们在外邦人里，包括在亚乃曼身上看到他从善如流，他愿意为一个可能性付上代价。可能小女孩讲的是真的，可能先知叫她去洗澡是真是出自上帝的，可能是假的，可能是骗的，但是可能是糊涂，但是值得付上这个代价。最多试一试嘛，去以色列一趟没有得医治，这是最大的损失。万一得医治了，这不太好了。各位，居然就很少有人愿意付上一点点的代价来听道。你到教会听一次道，花了一两个钟头的时间，最坏的结果就是浪费了一两个钟头时间，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，毫无收获。但是我们说这有永生之道啊，万一我们说的是真的，你花一两个钟头得到永生，不是太值得了吗？没有人愿意付这个代价，很少人付这个代价。我们在台湾的人精明的不得了，但是对于自己的事，对于自己的永生一点都不精明，糊里糊涂的。就跟圣经路加福音十六章讲的，你对别人的事不忠心，谁还把你自己的给你呢？你在这个世上自己的东西没有得到，永生没有得到，多可惜。乃曼他愿意得到，很合理的愿意付上代价，所以神使用他。小女孩也很了不起，她信靠上帝，结果被掳，她没有以泪洗面，她没有抱怨上帝，她没有咒诅乃曼，她没有希望乃曼的太太赶快被休掉，她不是在苦读愤怒忧伤，想爸爸想妈妈想家人身上度日子，他过很正确的基督徒的生活，他过一个正当的基督徒生活，就是即使被掳了，好好做一个服侍异教徒的基督徒， 好像服侍主一样，这是以弗所书讲的话，很好。亚兰王也对乃曼很好，当乃曼这样建议的时候，亚兰王说好啊，去啊，只是他并不知道是神来医治他的元帅，他以为是亚兰以色列王，就以色列王是最没有信心的，就觉得这是一个攻击的借口，我们哪里可能医得好人呢？以利沙就是先知很有信心，你干嘛撕裂衣服呢？你叫他来啊，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。以色列是弱小，但是以色列的先知是真的，以色列的神更是真的。先知说你去约旦河洗七次澡，终于乃曼受不了了，我一直被羞辱被羞辱被羞辱，忍到现在，乃曼还是很有风度，没有叫带来的大军把以色列骚扰一番，他想走，我以为他会来为我祷告嘞，我以为他会站着求告耶和华，在幔树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。大马色的河、亚巴纳的河、法尔法的河，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？我在那里沐浴，岂不得洁净吗？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。了不起，他一个仆人，这乃曼的仆人了不起，乃曼妻子的小女子了不起，乃曼了不起，甚至亚兰王都不错，呵呵，先知也了不起，不巴结权贵，没有出来哦。我们不是说对人不要礼貌，出来对乃曼恭敬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先知要乃曼这个得胜的将军得到痊愈，任何时候要得到上帝的恩典，所需要的就是要谦卑下来啊。好，这个时候仆人进前来对他说，我父啊，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不去做吗？哦，如果先知说，哦，你要采喜马拉雅山上的雪莲子，跟北极的什么冰块，跟什么地方的水煮在一起，要费几个月，要费100万的银子来做这，才能够得到医治，你岂不做吗？哎呦，大麻风得医治，这个愿意能够付上代价实在太值得了。你不过是去洗七次澡，最坏最坏就是不会好嘛，但是值得试一试嘛。他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也做，何况是去沐浴而得以洁净呢，就去试试看嘛。于是乃曼下去，有福的人听劝，愿意听劝，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，他的肉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好的，每洗一次就好一点吗？每洗一次就好一点吗？这个沐浴七回，是不是说七天一天一回呢？就是不能快，还是说七个礼拜一个礼拜一回呢？如果洗了一次就好了很多，那也许一个钟头或者是半个钟头之内就洗七次就洗好了。这我想我们不必去多追究，照常理来讲可能洗一次就有一些进步了，他的信心也就更增加了。各位，今天你去约旦河洗澡，我想不会治好你的大麻风，这是先知对这个元帅特别讲的话，不是约旦河的水能够治大麻风，如果能，这也是神的工作。重点，你也不必去拜约旦河，也不必把这个圣水拿回家膜拜。我们基督徒在所没有那种圣物崇拜，我们不是不讲究吃喝，但是我们也不像现在的人一定要这么注意健康食品，这么注意有机，这么注意这些，你灵魂的健康远远比你肉体的健康重要太多了。求主帮助，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里发出的。我们没有轻看肉体，但是你的灵魂健康是重要的多，信靠上帝是重要的多，信靠上帝 乃曼就下去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，不是约旦河的水，也不是沐浴七回，是上帝这样做，是上帝给乃曼的一个吩咐，乃曼愿意谦卑下来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饱足，肉就复原了，好像小孩子就洁净了。但这还不够，你身体得洁净是不够的，耶稣行了很多神迹，很多人得到神迹的好处，包括5000人吃饱了，很多人得到好处，甚至有很好的反应，要拥护耶稣做王。各位，这都不够，这也不对。你拥护耶稣做王是目的是干嘛？就是以后我们可以有个长期饭票了，以后我们可以有一个让我们吃饱喝足而且让我们强大的君王，像大卫一样。这不是不好，但这不是耶稣。耶稣来不是做大卫把哥利亚打死，耶稣来不是要让我做所罗门，让我们非常吃喝的愉快，穿的愉快，这些都是好事。但耶稣跟他们都不一样，耶稣来是要救我们的。这一点很多学者包括新保罗官都不承认，可是这一点不承认，其他的耶稣一切的好处都不是真实的了。我们需要被救，而且这个被救是从上帝的震怒中、律法的咒诅中被救，而不是什么物质上的需要被救。我们需要被耶稣来拯救，我们被拯救需要相信，需要谦卑。旧约新约任何人都是这样子。好，乃曼的肉复原了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洁净了，感谢主，他有信心。但是还不够，我们要看病好了有没有叫他心也好。好了，15节，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，站在他面前说，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，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。聪明啊，如果乃曼说，对神人说，如今我知道以色列的神会医病，这是不够的。对，以色列神是会医病，对于人来讲，对于一个比较严谨的人来讲，严谨但是没有被打开，眼睛没有被打开的人来讲，这件事表示什么？这件事表示他会说，如今我知道约旦的河水可以治大麻风。我们讲不是这样，约旦的河水可能有些河水有什么硫磺的成分可以治皮肤病，这是可能的，但这件事是神迹，是超自然的，不是约旦河的水里面有什么物质能够洗掉。神在他 洗澡的时候做了一些化学的变化、生物的变化，这是可能的，但是这是一个神迹，是神特别在有信心的人身上做的，而且是在对他有这样的预言的先知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做的，并不是约旦河本身有治病的能力。事实上我们讲再重一点的话，所有一切的东西都没有任何的能力，只有神让它发挥，它才有能力。包括原子弹的爆炸，包括喝一杯水可以解渴，任何事情有能够运行运作，都是因为上帝这样定义。所以我们要信神，不是拜约旦河；所以我们要信神，不是拜以利沙；所以我们要信神，不是拜那小女孩。这都是神的工具，我们感谢主，因为我们都做神的工具。但是没有一个可以取代上帝，上帝是至宝至圣的。乃曼很聪明，很正确，在圣灵的光照下说了正确的话。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，真的没有神。 意思就是只有这位神，就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，只有他是创造、管理、审判、拯救、预定一切的主，三一的真神。这位神只跟他所拣选的人立约，认识他。旧约是以色列，新约是教会，只有以色列才有神，普天之下都被这位神管理，但是只有以色列人知道这位神配受单独的敬拜、赞美、传扬。好，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。我知道，我想乃曼这个意思是不是也有我要敬拜这位神呢？后面有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献礼物给他。收这个礼物是不是也请以利沙要帮他献呢？我不晓得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不受。乃曼再他的求他，他却不受。为什么不受？因为乃曼是一个新的基督徒，以利沙不要让他觉得神的恩典是用钱来买的，所以要他知道这是白白领受的，要他感谢上帝吧。伊丽莎不是不接受别人对他的好处，我们在前面也看过，不管是伊丽莎或其他神的仆人，都需要活下去。那么神借着这些东西来供养，不管是乌鸦、是寡妇、是有钱的富人，或者是任何东西都好，我们愿意接受。我们也不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很奇怪的方式，一定要乌鸦来叼饼我们才觉得了不起。任何一个方式神都我们都可以接受，但是就是以利沙要乃曼知道一件事，是神的恩典，所以我现在白白的恩典我不接受，所以我不接受。恐怕我们做传道人的都要记得，白白得来，白白舍去。我们需要生活没有错，但是让我们千万不要有贪婪和不安全感。我们信靠上帝。好，乃曼就再三求他，他仍然不受。乃曼说，你若不肯受，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，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，只献给耶和华。好，这里面有一些可能做的不全对的，但是也有一些非常可贵的地方。不全对就是他要两坨土，两骡子驮的土给仆人，好像有这个土呢就跟这个以色列连在一起了，跟以色列连在一起了，就跟以色列的神连在一起了，这是不妥的。但是以前人有这样的观念也不为奇。什么不妥呢？就是我们相信土、水、约旦河的水、以色列的土都不能有什么特别神奇的果效，你不必带回去的。我们相信有神奇果效的就是神的话、神的灵，其他土地啊、建筑啊、宝石啊等等，神都使用。神用石头来占卜油乌林土泥，神也用工巧匠的手艺来做圣殿内外的一切东西，有，我们感谢主。但是我们相信基本上万物是在神的掌管中运行的，神用他的话统领万有，神用他的灵统领万有。让我们多读神的话，让我们被圣灵充满，不体贴肉体，体贴圣灵，随着圣灵过做事，不随着肉体做事。好，乃曼说我带土地回土回去，这是不需要的。然后他说我必不再将燔祭、平安祭献与别神，只献给耶和华。这话也讲得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合理。我们不要任何的其他的东西，耶和华也不要任何其他的东西。你有一颗心，专心的跟随主就好了。我有一件事，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。 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，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，我也屈身。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，愿耶和华饶恕我。伊丽莎对他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。乃曼就离开了，去了，走了不远。这件事也有很多人用来在祭祖的事上，或者是拜偶像的事上。我想我也可以同意或者是同情，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最好不要有这些动作。如果你心中真是知道只有独一的真神，但是你很软弱，不是你刚强，你很软弱，我愿神给你平安，但是我更愿意我们在心态上是愿意绝对信靠上帝，为这个信仰坚持到底的。不过乃曼说，哎呀，我要服我的主人啊，我也要屈身啊，这是我们的规矩啊。伊丽莎给他平安，也我觉得也很宝贵，只是我觉得这还是错。那错了，为什么我们还是坚持错了？因为我们的确是因信称义，不是因行为称义。我们的行为总不够标准的，总不够好的。好，那么乃曼信靠了上帝，感谢主，答应不再献祭给假神了，只献给耶和华了，这很好。但是呢，还是要向临门这个偶像屈身，不够理想。虽然伊丽莎说可以原谅，带土回去多少还有迷信的成分，也不够好，但是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故事后面的发展，很遗憾了。20节，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，我主人不愿意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跑去追上他，向他要些。唉，可惜啊，拜偶像的人得救了，身体好了，神的仆人长了大麻风。一个神迹造成了这么美好的事，也造成了很可悲的事。求主让我们不要演悲剧，求主让我们演喜剧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